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外面还没有下雨哈，希望讲完课再下了哈。已经下了，已经下了哦，在里面听不到，只是听到有风声而已。好，我们先补充一下我们上个礼拜上的部分哈。大家有拿到这个补充讲义吗？有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哈，我最上面这个表格有写是补充讲义，我们原来的讲义102页，大家可以翻开我们原来旧的讲义哈，102页。中间啊，中间就是依龙树而论述最可信的初期大圣经啊。那第一个啊，就是属于大部的经典，刮胡依般若部这个地方啊。那般若部这个地方，因为不要说大家哈，我们以前在读的时候也是自己读很多遍哈，这些名相哈才不会很混淆哈。所以我上个礼拜虽然有画一个简单的图表给大家哈，什么叫初分上品，有没有哈？那我回去想一想，还是把它整理成这个图表哈，会比较完整哈。那这个图表呢，我是根据导师空智探究的资料来剪贴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那目前最大部的般若经呢，就是最左栏哈，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啊。但是这600卷当中，我们不要以为说它是一口气就这个经典一口气就全部形成，有600卷那么多哈。实际上不是，玄奘大师呢是把当时他去印度，他看到的很多当时流行的般若经啊，汇集起来啊，有那么多啊。实际上在印度当时很多般若经它是单部流通的哈。那所以玄奘大师他的这个600卷呢，实际上有就是原始的啊，也有后期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就是它跟其他版本的关系哈。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说，《般若经》有3本啊，我们中间这一栏就是有3本。那所以，凡是导师的著作里面哈，假如大家看到上本、上品，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导师的用词有时就是用上本，有时用上品啊，中本、中品、下本、下品。那龙树菩萨看到的这3本呢，就是玄奘大师的从初分一直到第五分。或者初会到第五会哈，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会问说，哎，那最原始的般若经是哪一个啊？最原始的是哪里？目前导师的考察是说，原始的般若经已经没有留下来啊，但是呢，它有一部分呢，有收录在这个道行般若经哈。大家看一下注脚一。注脚一哈，第一页的注脚一有没有看到？补充讲义啊，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哈，注脚一，道行般若经有很多品哈，那其中的第一品啊，初品，导师论就说它里面的内容啊，是比较属于原始般若的部分啊，所以大家假如要看说，哎，最原始的般若经的风貌是如何？大家可以去翻这个《道行般若经》里面的初品内容来看啊，那都是在谈甚深意的啊，只是初品而已哦，只是初品啊，最原始。那最原始过来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中，就是下本啊，啊，就是下本是最比较早期的，下本过后才中本，中本才上本嘛。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嘛，哈，它的次序啊，刚好是颠倒的啊。所以原始的过后呢，就是下本跟下品啊，哈，这些出现。 下品跟下本，就好像我们的小品般若经、大明度经、道行般若经全部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属于比较早期的原始过来的般若经的风貌，就是这一些对应玄奘大师的就是第四会还有第五会。那再来下品过后呢，就出现这个中品，中品里面呢就有光湛般若、放光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又是我们一般中国所称它为大品般若经，所以一般在中国的语词导师的著作也很多，凡是称为大品或者是小品，这个是中国人的称呼，但是中国古德的称呼，但是这个在经典里面也已经大家都认同了就是中本的话呢就称为大品下本的话就称为小品也有这样通称所以我们大智度论解释的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称为大品般若经，这个就是我们大智度论解释的经总共呢有几卷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几卷？30卷罗什翻译的，就是我们的中本或者中品，那对应玄奘大师就是第二会和第三会再来就比较后期的就是初会，就是上本或者上品总共有400卷那么多那大家可能会问说，那从第六会开始呢，这一些会是早期还是晚期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除了上面的三龙树菩萨看到这三本之外，后面的龙树菩萨的论没有引用所以可能都是比龙树晚的，比龙树菩萨晚那第六会还有第七会呢，我们在上两次课呢会上到后期大乘，那个时候就会介绍这两会，第六会第七会那一般我们诵的金刚经呢，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就是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就是一般我们所诵的金刚经它只是里面的一卷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我们以后上到后面的这一些有出现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图表呢填上去那上个礼拜已经有跟大家说般若部总共都收在我们大正藏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册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上个礼拜的说明好，我们这个礼拜还有很多重要思想的内容呢要讨论请大家翻开讲义107页，107页这个部分。上个礼拜在提到不管是声闻佛法或者是大乘佛法呢，修行都是基本上会有一个基本的次第那在大乘比较有用到的，导师这里所归纳的呢就是所谓的净行果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讲义的107页的中间有 ABC 这个地方就是有净行果净就是 C，B 呢就是行 ，A 就是果在阿含经有这样子的次第先了解净，其实了解真理的净这种所谓真如法界实际这一种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一种无常苦空一般阿含经讲的无常苦空或者是法住法界缘起的这种真理的正见，就叫理净正见我们的正见对这种缘起或者空的真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培养这样的正见才开始行，才开始行所以理净理这个净行果的净呢，是培养我们的正见，培养的正见。那大乘比较特别的就是实际嘛，我们这里讲义有那行门，行门过后呢就会正果，正果就是阿含经就是得到涅槃，那大乘的话就是得到佛果那我们后面还会陆续再谈陆续再谈。好，我们请看标题二涅槃的圣身意在菩萨道中的重要性括弧一， 菩萨道以圣者自证的境界为准量，意思说般若经啊，它着重在弟子修正的方法啊。那当然所说的甚深意就是所谓涅槃啊。那这个不是言说或者思维所能及，这个大智度论我们 后面也会看，也会读到，就是真正的涅槃啊，它要先我们的心行啊，心行处灭嘛啊，要心行我们的心的这种分别止息了，那语言才会止息，这样它有一个先后的哦。大智度论讲就是心行啊，我们的分别心啊止息了，那才不会有这个语言啊，就是不会有这种思维啊言说的这种出来啊。如果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心行还是不断有，你纵然不讲话不思维，但是内心里面的分别、啊、还是很清楚的话，这个都还不叫做真正的涅槃或者空性、哦、所以心行处灭，它心行是要先止息、哦、然后呢再言以道断、哦、心行处灭然后才言以道断这样、哦、所以一般你看到、哦、中国禅宗它的禅法我们后面会提到有相关的，就是一开始很多我有学过一些中国禅法的方法，它就是教你就是要注意你的念， 你的念一升起的时候啊，你就要很清楚如实的观察，甚至有一些老师他说我们的心就好像 一面的湖水啊， 很宁静的湖水，那你要一直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到当你的念起来的时候啊，就好像湖水开始在有涟漪起来了，有涟漪在波动啊，那如果你这样一发现的话，你要赶快警觉，然后又恢复到平静，一直都是把它拉回到平静那个界面去。但是这个对一般初学者、啊、这种不是很容易，比如说 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哦、学佛很久，比如说我们现在、哦如果说我在一个道场或者我在一个地方，我已经有某个层次的知识、哦、很高的知识，那我们不可能再去做一些比较粗的工作嘛，对不对、哦、但是有机会、哦、我们不妨、哦、多方面、哦、去考验自己的心有没有提升自己的境界。像我放这次放寒假我有到南部去进修嘛，那我自己就有发现，哎，同样是我们的同学、哦、一起，因为我很少去搬石头啊搬什么嘛、哦、很少啊，在观察在别人的道场当中，哎，他这些法师认为说这样子的工作就是修持，就是生活上的佛法，那我们就要把自己原来的这种概念啊，只有读书才是佛法的这个概念先放下，然后去给人家配合。哎，我发现哦，当我们的心啊还有所分别的时候啊，你很难跟人家投入的。你在做的时候啊，你一味在等着，哎，时间到了没有啊？该休息哦，吃点心的时间了、啊，或者是呢，哎呀，这个工作不是很重要，明天再做这样。你会有那种分别很强烈，就是你很想回到书本上啦、啊，或者是一些哎，打坐才是修行，哦，拜佛才是修，你会很想去。捕抓你原来以为修行的这一种方式。那当你这样子，你多几次这样子的观察、哦、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哦、它的力量很强哦。当你蹲下来 要整理石头拔草的时候啊，你的心如果起了一念说，哎，这个是修行吗？你做不下去的、哦、你越做越起烦恼了，在那里真的哦，越做越烦恼了、哦、我就一直看着我旁边那个同学，他就一直在那边说，哎呀，这个拔草干嘛要拔，用来喷那个农药一下就死完了，干嘛还要这样一根一根去拔，对不对？好笨 哦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就在做我的，我不管他的、哦、我不管他。后来、哦、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回到疗房，我们晚上就可以看书嘛，哎，我很容易也就投入自己要读的书。他、哦、又在考虑说，哎，明天还要拔草呢，你看我觉得、哦、真的有时我们的那些 就是累积到的这一种知见啊或者习惯哦，自己没有什么发现的哦。所以你讲哦，我们了解这一种甚深意无相啊涅槃这一种空啊都好，哎，当我们用在生活上用在做事上面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起分别这个自己能够觉察的话哈，你会发现自己有在进步了，有在进步啊。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很容易哦，很容易起分别啊。所以纵使那个时候啊，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我这一次回来哈，我黑了很多哎，我晒了很多，因为南部哈，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回来一个多月。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的学生都笑我说：“老师，你怎么晒得那么黑啊？”我说：“对啊，我去做工，搬石头，而且还搬到受伤哦，有受伤啊。但是我都没有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工作对我有怎么样啊、哦？但是我觉得说，自己假如说我们自己讲得出来，佛法的体证是要自己去体会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有机会这样子去实验的时候，看你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如果你还是做得到法喜充满哈，那你到那个地方，别人很欢迎你，别人很想你在那边住下来，真的。所以有时我们读书人哈，做工的人不喜欢我们是有原因的哦，人家一定会讲我们的嘛，你这个都拿笔的啊，哈，就是出工都不会做的啊，这样啊。那当然啦，相对的就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啦、啊、但是这个部分如果按照这种甚深意来说都是各取一边啦、啊哦嗯、那我们怎么折中、哦、我们怎么开始，那我们接下去看、哦、般若经所提到的这一种甚深意呢，它我们看第二行、哦、就是挂虎一的第二行，它都是圣者自证的准量，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般若经的深意呢，它唯一导师比较点出来的就是不管你谈什么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性空等等，实际上你看倒数第二行，所有经文出现的这一种内容啊，所要表达我们所应该要理会的就是它都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修行的境地来的，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导师的著作里面呢，也有引过经说，修般若经这一种甚深空性，这一种圣者自证境界的这一种方法呢，它就是以无所得得无所爱，以无所得得无所爱哈，就是念念都是有这个无所得为它的一个智慧引导。那如此，当我们发了心，要追求这个无所得，那当然。这些世俗的分别啊，我们就不要容易受它的影响哈、哦。当然，这个还是要渐次啊哈、哦。嗯，那古德都有说哈、哦，就是我们假如有用有所得的心来修行啊，很容易就被境转，或者是被我们的心所骗啊、哦。比如说，我们修行啊，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认证，这种其实不是境转你呢，就是心你的心会被骗，所以假如如导师常常所提到的，假如我们真的有无所求的心态，那应该是随缘尽分，那全力以赴的实践佛法，那深信因果的必然，不求速成。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08，刮胡二，大圣的圣身意义涅槃而来，却与佛法不同，就是般若经所提到的涅槃意呢，跟阿含还有部派不同啊。那有涅槃之见而不证实际的菩萨风格，那这个就是导师晚年哈蛮强调的一个修行方法哈，就是。大乘的圣深意从佛法的涅槃而来，就是从阿含经或者部派所谈的涅槃而来啊。但是佛法哈，得到涅槃之的阿罗汉是不受后有，那菩萨修行空性圣解，直到无生法忍，还是 不证入涅槃，这怎么可能呢？啊，就是因为圣解空性啊，就是体真空嘛，那涅槃也是空的别名啊，所以阿罗汉证的涅槃，不再受后有，不再来人间。那为什么菩萨他有这种圣解空的智慧，却还能够生生世世来度众生呢？啊，导师的问题是这样啊，为什么还可以啊？那导师他早期有写过这样子的一个控制探究啊，他提到众生的根性不一啊，不同哈、啊，还有一类人就是不是信仰惜欲啊，就是喜好啊。另外一个翻译呢，在中间有没有？他另外一个翻译哈、啊，另外一种白话的翻译就是信仰哈、啊。第二呢，就是惜欲呢，就是喜好。第三听闻呢，就是传说啊。第四呢，觉想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理性的思维。第五见审地人啊。白话的翻译就是审查见解，审查自己的见解。那有一种众生他不是做这一种分别想分别，那但是呢他却有灭涅槃的知见，但不是阿罗汉。这个有灭涅槃这四个字，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有灭呢，这个有就是三有的有，就是生命的存在啊，生命体就是这个有啊 ，pawa， 这个有就是有的灭啊，我们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的即灭呢，就等于涅槃，所以有灭涅槃是两个词，但是它是同义词，有灭还有涅槃是同义词啊，有的灭就是轮回的这一种。生命的追求啊停止了，即灭了，那也就等于涅槃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涅槃，是因为这个追求有的存在啊，生命的存在还很强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能够止息啊，没有办法涅槃。但是这个菩萨却有这样的知见啊，有涅槃的知见，他不是阿罗汉。如从井中望下去，如实看到水，却没有喝到水一样，啊，那个水就是涅槃呐、啊。他看到水，但是他没有喝到，没有去拿来喝，因为喝了就正果了。这样，他只要如实的看到这个涅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涅槃，还没有修到自己能够觉察到涅槃的殊胜。都不算是有足够的这一种知见来修菩萨道啦，就是还是泥菩萨而已啦真正你能够如这个导师所形容的涅槃正见啊，就好像深刻到好像你看到水没有喝到一样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度众生啊，我们受了什么委屈啊，难堪啊，难过啊，但是当你提起这种正见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超过这样子的考验啊，就不会受伤所困扰啊。那所以这个有灭涅槃的证件是不容易啊。所以导师接下去说，发现的地方绝少数哦，是绝少数人证件有灭涅槃而不证阿罗汉，不入灭尽定而有甚深涅槃之见啊，正是出其大圣观一切法空而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那这一些风格实际上他就是能证而不证，他看到涅槃了但是他不证，这个就叫忍而不证，这个就叫忍而不证，见到涅槃，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涅槃都不知道在哪里，而说忍而不证，那个是有点太过自信了啦。那菩萨他是很精进用功修持，那他是见到了，只是还没有去证道而已。那下来大乘佛法的甚深意依于涅槃而来，那但是大乘对于涅槃这个概念啊，那后来演变有不同的意识。我们假如能够培养这一种涅槃或者甚深空的正见来度众生，才不会落入这一种事相的执取啦，分别的事相的分别啊。 那因为内心里面都是存在于圣意涅槃、啊、所以众生啊事相上所现的我们不会去分别他，诶，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他多吃一点啊，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不理他这样啊。那这种就是你的心是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一种空或者是圣者的这种知见还没有啊，外在有分别，内在心也还有分别啊。所以我们怎么做到这个呢？我们慢慢再看啊。好，看阿拉伯数字二，大乘出信的时候，无生法忍乃是含容二乘的果证为真实啊，就是起初菩萨证的无生法忍啊，跟二乘所体证的涅槃是相同的啊。那这里这个图表哈、啊，这边最左边这边所画到的这个无生法忍。在大智多论有一个地方就称为八人地，我上个礼拜有解释哈，就是见到位啊。那这个地方的智慧啊，无生法忍的智慧，他所体悟的啊，就是二乘的涅槃啊，就是这一种无我无我所的这一种智慧啊。那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有提到，实际上这个无生法忍所体证的这一种无为法。也称为无分别法啊，就是佛声闻辟支佛呢都会体证，只是呢就是量有大有小，但是呢所体证的值都一样啊。那这个无生法的体验啊是大家都共通的啊，所以也称为无分别法性啊。所以般若等大圣经没引用二乘所证，以证明菩萨般若的无所住啊。那二乘的果证呢，都不离世人，就是不离开这个菩萨的这一种智慧啊。所以初期大圣的这一种涅槃的体证啊，实际上它是含容传统的佛法啊。大智多论有一句话很有名了哈，就是形容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是说声闻的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啊，就是二乘圣者啊，声闻缘觉，他的智慧跟他所断的烦恼，实际上跟无生法忍的菩萨是相当啊，平起平坐，哎，只是菩萨呢，他不去取证这个果位而已啊。那早期他有包容二乘啊，那我们看第三。不过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有不同了哈。然菩萨是胜过二乘啊，因为胜过是胜过哪一些部分呢？菩提心、大悲心，这个是没话说的啦，这两个啊，菩提心跟大悲心一定是胜过二乘，但是智慧方面为什么又胜过二乘呢？啊，所以这里总共有三心嘛，菩提心、大悲心，还有后面啊，智慧方面就是智慧第三个也胜过二乘啊，就是到比较后来一点啊，就是依般若而起方便善巧，菩萨自利利他的善巧是二乘所望尘莫及，所以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好，就是善财童子的那一个品啊，哈，还有维摩诘经都称这个涅槃啊为不可思议解脱，发展到呢二乘的涅槃如化尘一样啊，好像睡着了或者是醉三昧酒，佛的涅槃啊或者大菩萨的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这个就是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包容二圣的啦啊，就是比二圣更殊胜啊，那这个就是大乘经的一个对涅槃思想的一种演变啊。那小节，大乘佛法的甚深涅槃与佛法不同，简要的说，大乘是生死即涅槃啊，生死即涅槃，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谈这个思想啦啊。那、啊、我们看第三，大小乘的涅槃说，括弧一佛法的涅槃说，佛法就是原始佛教还有不派佛教啊。提到的缘起，我们以前上过很多了哈。缘起就是因缘际聚的话，就是有哈、啊，就是生死流转 因缘消散无的话呢，就是涅槃还灭啊。所以生死涅槃是生灭或者不生灭呢，那都是立在缘起法则的条件下啊，原则下啊。缘起可以分成流转跟还灭，也就分成生灭跟不生不灭啊。不过因为阿含经佛陀常常在说缘起的时候都讲到我们生命的流转，比如说诶，凡夫为什么会老死，为什么会死，就往前推啊，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老死，是因为有轮回，有这个有咯，有生老死，因为你有生啊，所以就会面对这个老死啊。那再往前推，因为有有啊，有取有爱，一直往前推到最前面就是什么无明嘛啊，无明嘛。那我们有无明，就有流转。那为了要说明这种有情的这种烦恼的现实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比较偏重在事相上的说明啊，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有情身心啊。当然因为如此呢，所以对于甚深涅槃的开示啊，那会让比较容易让，就是这种阿含经的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诶，涅槃跟这一种缘起啊是不同啊，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啊，会有这样子的解释啊。实际上佛陀应该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啦啊，只是一种方便善巧。好，我们看下一页109刮胡二大乘的涅槃说，那这个部分就深深又奥妙哈，刮胡二，我们看第一行，大乘佛法的空性真如法界是涅槃的义名，是不离一切法及一切法，所以不离跟即哈是关键词啦哈，这个是大乘的特色咯，就是不离一切法，然后又即一切法，到底在讲什么呢？就是在声闻，因为他比较有提到说，哎，我们要远离贪欲，远离嗔恚，有没有？要远离。那大乘的这一种甚深空义啊，他说你不必远离这个贪欲。但是贪欲当体啊，它本来就是空讲，他没有叫你说要跟他做一种对待啊，他就是你就是知道他的本来相就可以啊，那不离开他啊，一切法而观察，也不是执着一切法来观察啊，不是，他就是不要做这一种相待啦啊，那当体啊，意义法不管是心法色法。当体呢去观察他的无知性，所以般若经也就是一般我们心经所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意思呢？你看哦，色不异空啊，就是色跟空没有什么不同，那空跟色呢又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般若经会这样点呢？最主要就是在部派里面，阿毗达摩有提到说色法是什么，请问大家色法是什么？一般我们讲的色法的定义是什么？色啊，色受想行色的色是什么？物质，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桌子啊，就物质色法。那在阿含经的定义或者阿毗达摩都是这样，他说四大所成，地水火风，所以你可以去一一的分析它。那这种概念在般若经认为说，你这样子的一种了解啊，如果是对一般凡夫来说，他会以为说，诶，这个桌子真的是有四大存在这里面啊，存在桌子里面这样啊，啊，会让人家误以为这个四大也是实有。所以般若经他会提到说，色不离空啊，就是它虽然是四大因缘所生起，但是它是幻有的，它不是实有，它是幻有，就是因缘消散了它就不见了啊，因缘消散它就不见了。所以这种色法的观察，我们在生命里面不管是比如说很简单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诶，我们现在不是在追求说，诶，自己要快乐一点啊，健康一点啊，都会这样追求嘛，对不对？ 啊，但是你想想想想，再想下去哈、哦，还有多少年让自己这样哈、哦？自己好像不敢再想后面了，有没有？十年后的不敢，五年后的不敢想，十年后不敢，二十年后更不敢想，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嘛，有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友情哈、哦，就是对于这一种我们生命，不管是设法还是心法的实有的执取啊，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不敢去思考这种未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怕面对那一种不见了的那一种恐惧啊，所以也不去思索它。那不去思索它，就是让因缘这样过去就好了嘛。但是让因缘这样过去，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坦然接受呢？好像也不是哦，是无可奈何，你知道吗？不是很有智慧的等着他来，这样不是哦，我们是无可奈何。那无可奈何，我们学佛有什么改善吗？啊，有改善吗？有啦哈，改善什么？啊？比较能够接受他啊，嗯，那。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尤其是设法，佛陀在经典有说，设法的演变哦，它不是今天跟明天就差别很大，除非像我们那个中国不是有一个故事是梁祝是不是啊？他好像一天然后就变得怎么样啊？头发变成白白还是不是那一个啊？那个故事啊，还是什么？听不清楚，不是梁祝吗？哦，那我记错，那梁祝那个是什么？啊？黄粱一梦哦。啊，你们知道就好了啦哈、哦，嗯。就是一天里面、哦、头发就全部白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除非是这样啦，否则、哦、这种特殊的例子啊、哦、那否则的话一般我们的色身啊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慢慢变的，慢慢变，所以我们虽然是能够接受它，实际上它变啊变好还好，你知道吗？如果变不好啊，我们的心就会被它动了，真的会被它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有过一次经验，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有过什么经验呢？就是晕倒的经验，晕倒啊，嗯，整个人晕倒，然后只有两三秒而已哦，我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太过卖力嘛，哈、哦，就是很卖力，然后在一个情况之下，就是好像觉得。就是很累很累嘛，然后就突然晕倒，这样子晕才这样子倒下去哈、哦，起来才没几秒哈、哦，我也清楚知道自己晕倒，然后也起来哦，啊，然后知道自己有受伤，因为牙齿可能有咬到嘴唇呐、啊，所以那时候我起来之后，我就哎怎么那么多血啊、哦？我就拿镜子照一下看啊。有点可怕啦，这样、哦、因为很难想象，你知道吗？不晓得是不是我有这个虎牙的关系、哦、很长那个牙，就是咬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我就想，就是虽然是很清楚的晕倒也起来、哦、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的色身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啊，你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心情啊，我们会突然、哦、就会变得是你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事实的，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哦、所以后来我去看医生嘛，看了医生，医生就说那你要不要缝针啊、哦、那我就问他，我很奇怪，我那时候自然的反应，我说缝针缝了会怎么样哦？不缝会怎么样啊、哦？这样那医生就讲你缝就快一点好咯，这样、哦、那后来我自己在车上就思维啊，就是反省说，哎，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还去问说，哎，如果缝了针，是不是会破相啊？哈、哦，会怎么样啊？哈、哦，很奇怪哦，真的那种念头哈、哦，对这个 我们设身的支取啊，是何等的深刻，真的何等的深刻啊、哦！所以有时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清清楚楚我在做什么，清清楚楚哈、哦，不见得你对这个设身啊，这个生命啊的支取啊就有放开哦，不见得，不见得的、哦，嗯，要遇到一些情况啊，你就会知道自己哈、哦、支取有多深呐、啊。那知道过后哦，不是说就没有的无济于事啊，就是知道过后呢，那以后自己就要更加的谨慎啊，就是我们其实对自己的生命的支取还是很深啊、哦，还是很深，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一些感觉啦啊、哦，嗯，要相信佛法比较保证啊、哦。那大家假如有看到《般若经》这一句呢，就是一般我们心经所提到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般若心经》一开头呢，他就会说，哎，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这个五蕴皆空。所以你看哦，不管是修菩萨道声闻道，我们要让自己非常的有智慧的生活，或者是哎，不会受这世间一切的束缚，观这个五蕴身心啊，是关键，是重点。我们假如没有办法在这个五蕴身心里面用功，都在外面里面用，因为有一些人我知道是讲真的呢，他们要念佛哈、哦，要选很好的念珠，用那种很香的、啊。欸、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外国人，我对这种兴趣很糟糕的哦。你跟我讲什么我 no feeling 的哦，真的、哦、你跟我讲、哦哎、供佛要点什么香啊，我没有什么感觉，你不要用这种来想、诱惑我、哦、真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外国人那边，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在点这种，没有在收集这种还是什么。你跟我讲、哦、我的这个念珠、哦、是什么，谢谢，继续看书我、啊、所以不管是别人给什么或者是自己想要什么，其实那些都自己很清楚的啦、啊嗯、维系的懒惰自己要清楚啦、啊嗯、好，我们看第三行啊，大慈度论有提到说，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涅槃，不异就是不没有不同、啊、那涅槃就是提到的一般我们所常讲就是不生不灭、啊、涅槃是不生灭，世间呢是什么，生灭，所以不生灭跟生灭其实它没有什么不同。那怎么说没有什么不同呢？后面导师有解释、啊、第三行后面，涅槃是超越凡情，没有能所相，没有时空相，没有数量的彼此差别相，是不能够用心思语言来表示的，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当我们啊说自己体证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啊，诶，突然别人一句话来，或者是诶，自己看到某件事情，我们的心很容易就回到这种无明啊、杂染啊、分别上去的话，那刚刚所体证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有些可能是相似而已啊。所以真正有那一种涅槃的证见，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这一种深刻的体证的话呢，那它应该是能够保持如如不动啊。那在般若的第二段，在般若的自证当中，超脱名相而不可说是什么，一切等于一，所以一呢还是相待而立，对种种说。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会有一，是因为有二嘛，所以才显示一啊。比如说为什么说诶你长得比较高，那是因为旁边的人比较矮嘛啊。如果你旁边的人比你高，你就变成矮了啊。嗯，这种概念其实我们从小孩子就听的很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在意呢，很在意的哦，真的。 如果别人跟你说你怎么长得那么矮呀、啊，哇，可能就一天就睡不着了、啊嗯、所以这些概念法在世间上我们其实都常常都连这种那么基本的都超脱不了了、嗯、更何况对于身心的执取、啊、众生心境是无限差别，所以呢般若经要说不二或者是呢是一，而其事啊是非定于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也非若干、啊、不妨说不一不一，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境是无限的差别啦，所以般若经讲不二呢，不是因为离开一而有一个真实的不二，也不是、啊、说一呢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一、啊、所以任何东西其实导师这里有说经典上般若经所强调的就是不管你讲一讲二都没关系，但是这些我们都不可以认为它是定于一、啊、所以导师曾经有讲过啊，我们众生的错的观念里面最难调伏的就是定于一啦。定于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师父跟你讲说我们修学佛法很好啊、哦、那你就说师父我是不是只相信你这个法门就好，别的法门我都不要学了。我没有这样讲呢，我没有，我只是介绍这个法很好，但是我没有跟你讲说其他的法不好呢、哦、但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嘛，你跟他讲这个法很好啊，他就会联想到其他的法就不好了。师父讲这样、哦、我们众生很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容易喜欢抓着一个就是定于一的这个之见啊，那别人提供意见别人不同的看法的，有时自己就很难能够接受啊、哦、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见不好的见来的、哦、定于一的见、哦、所以有时我们虽然有很有智慧的抉择、哦、很有智慧的决定，但是有时不妨静下来听听别人不同的看法，你会觉得说纵使别人的看法不是很圆满，但是大部分人觉得那个方法好哦，我宁可自己暂时把最好的方法收起来，这样有没有、哦、在团体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都一样的啊、哦，要我们要能够配合人家啊、哦，不是要人家来配合自己啊、哦。有时能够配合人家是一种美德呢啊、哦，嗯。好，那还我们还有剩两分钟哦，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想一想啊哈。这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跑到海边啊、哦，跑到海边。那他就坐在沙滩上看日落啦哈，我们很流行的嘛哈，嗯，那看日落，在那个海边啊，就有一个就是那一种两艇呐、啊、哈，游艇，那个开船的人啊，船夫呢就把船呐、啊、就拖从沙滩上拖到那个海里面去啊，要去发动那个游艇，然后呢就那个坐船的人呢就上这个游艇，然后就出海去了啊。他看到什么呢？他就看到那个沙滩上很多那种小的那种小生命啊，就被他这样子一拉哈、哦、就全部都压扁了嘛，有没有啊、哦、很长的嘛，这种你在沙滩上就看到嘛哈、哦、那他就在一个机缘下呢，他就问一个禅师啊，他问禅师说：“师父，我那一天哈、哦、看到这个情况啊，那我想请问师父哈、哦，是开船的船夫呢要担这个业力呀、啊，这个小生命的业力呀、啊，还是坐船的人呢、啊、要担这个业力？你们想啊，你们想一下哈、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嗯。”